希伯来书第十章呢，就有这么一句很特别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坦然的进入耶稣基督，以坦然的写，以坦然进入他的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很显然的，有些人是偶然得着一些神的给他们的恩典，他们偶然得着神的使用。有些人呢，是不自然的走进神的恩典里面。但是无论你是偶然或者是不自然的到神的恩典，有一点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进入新的一年，要坦然的进入新的一年。这一节圣经提醒我一件很特别的经历，就是当我第一次搬回到旧金山，2014年的九月份，神给我们有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离开欧洲的侍奉，离开在南美洲的侍奉，离开东部的侍奉。神给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跑到内蒙古以北的外蒙古去见证神的恩典。见证什么呢？见证外蒙福音大会。你们都知道外蒙古以前是在苏俄的管理之下，所以呢也是一个无神所管理的国家，但是20多年前开始让福音接着一小部分的人传进去之后，外蒙古的信主的人数这个增加非常之快。因此2014年我们9月份到了外蒙，参加他们的全盟的福音大会。这个大会呢，他们有一个很大胆的这个决定，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盼望在能够将全蒙古，全外蒙古3%的基督徒的数字能够传扬出去，成为10%的蒙古的基督徒的人数。当然那个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也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数字。无论如何，我们在那个聚会里面受了很多的鼓励和帮助。一个帮助呢，就是让我们跟蒙古人，蒙古的基督徒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得到很好的帮助。真对不起，蒙古基督徒他们当中多多少少与中华人基督徒呢还有一些隔膜，这是文化上的隔膜。因为自从成吉思汗之后的后裔，特别是他们忽必烈这个成了中国的元朝的开始之后，元人蒙古人与中国人的关系呢，老是不是华人攻过去铲平他们一切，连坟场都给他铲掉，或者是他们攻过来也可以攻到中国的长安或者北京去。所以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呢，还有些多少有些摩擦。但是那一次大会我们看见基督徒与基督徒能够开始拥抱，开始彼此承认过去文化上的问题，那个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但是也是我不能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被请去上去讲台。可能你们都知道蒙古人呢对讲台的尊重，所有上讲台的人都要脱鞋子。那我因为那天突然间要把我的国语用，本来是用国语讲道，换成英语，因为会众里面突然间来了很多英从美国去的医生，所以就要叫我要改用英语。所以我就忘记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就把鞋子穿上带到讲台上去。等到下来的时候，我只能够向他们道歉说，很对不起，我忘记了你们对讲台这个重要的地方要用一个至圣所的这个态度到讲台上。他们就笑笑地说，我也不是第一个，也有别的讲员呢有同样的问题。因此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提醒我们说，弟兄们不晓得我们打出来了没有，弟兄们，请我们一同读第十九节到十二二十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从这两节圣经，我盼望能够帮助我们思想，在这个新年的虽然是最后一个主日，第一月份最后的一个主日，我们可以思想，在一年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坦然的进入新的一年？很显然的，从这一节圣经提醒我们。坦然进入至圣所与跟新坦然进入新的一年有一些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一个更新的关系。当会幕的时代进入这个至圣所，圣所之后的一个十五次乘十五次再乘十五次的一个一个大的地方叫做至圣所，在会幕里面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而且当他进去的时候，预防这个大祭司他自己的罪不能够见神，他可能在里面被神因他的罪要死亡，所以他进去的时候，每个大祭司呢都要绑住他的腿，一条腿，预防他进去死掉呢，要把他拉出来。这个就是他至圣所与圣所与院子的关系。但是自从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流出来，在他在受难的时候，圣殿的幔子打开了，圣殿也有至圣所就打开了，从此这个至圣所再不是一个神秘的地方，而是一个公开的地方。因此今天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我们的至圣所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与神交通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的至圣所。我们可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也是来到至圣所，盼望我们能够用一个新的心态，能够从圣洁的神看见我们有罪的人的需要，也从圣洁神的至圣里面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他的跟前。 所以新年里面也是同样的，我盼望我们不是抱着一个观望的态度来看见神的至圣所，而是用一个敞开的灵进入到神的至圣所，因为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这个至圣所。而这个至圣所的产生，不是因为你跟我有什么好处，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全然的能够把他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成了你跟我的救赎。我们因为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再也不需要怕进入这个至圣所。不像早期的会幕时代，连大祭司进去的时候还要绑住他的腿，因为他可能出不来。我们来神的面前，我盼望我们不是用这个惧怕的态度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也不是用惧怕的态度来打开我们个人的灵修的圣经，而是用那坦然无惧的心态来进入这个至圣所。而且我们能够持久的，我们能够努力的来进入这个至圣所。很显然的，2016年在天气的报告里面告诉我们是一个很特别的年。假如2015年已经够热了，2016年还要更热，因为天气的预告告诉我们不是简单的一年。经济上呢，政治上呢，人文上呢，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我们所得到的预告都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不简单的一年。我们能不能够坦然进入这新的一年呢？我盼望信主的人，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就能够坦然的，我们不怕有任何的冲击，我们不怕有不然的事情，有不自然的事情发生，我们可以当然的，坦然的，能够全然的进入到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当年的选民，当他们分散到各地的时候，很多人碰到生命里面的冲击，特别是在信仰上所遭遇的逼迫，他们就有点后悔，需要想要回去他们旧的信仰里面，可以说是他们像当初的犹太人想念埃及的好处，而不愿意在旷野里面过着这个荒野的生活。同样的，有一些基督徒也会因为遭遇到信仰上的一些困难，就会想到我们还是跑去我们的老路。希伯来书第十章，特别是整本书是提醒我们不要惧怕，我们可以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坦然的进入新的这个地方，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也记得有一次在温州的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温州的弟兄姐妹他们经常是四五个人出去用做生意的办法去传福音。有一次经过一个大榕树下面，看见一个老太太在那里拜耶和华神，他们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人摆一个牌子在拜耶和华神。他们就问他，你知道耶和华神是谁吗？他说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个耶和华神，所以我就在这个大榕树下面在拜他。 他们就跟他解释说，这个耶和华神不需要这样子拜的，你拜耶稣，拜耶稣的是他的儿子，他已经为我们的缘故他舍生命，我们可以以心灵与诚实在我们的住家，在我们的地方，我们可以向他祷告来敬拜他。他们可能劝他了之后就告诉他，你不必在这个地方，但是没有想到再过一些日子，他们再回到这个榕树下，还看见他还是在拜这个耶和华神。他们就决定在这个村庄留下来，用培训的精神来帮助这一个老太太认识圣经里面的耶稣基督，叫他从此以后不再要回到他以前所定的这个神主牌，要拜耶和华神。我讲这个例子呢，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有一些这样子的心态。我们的传统的文化，我们过去经济的头脑，或者是我们文化的背景，影响到我们与圣经的教训呢，有一些出入的地方，以至于我们的信仰里面没有这种坦然进入神圣所的一些改变。就求主在这一年当中，接着这一节圣经来提醒你，也提醒我，我们要坦然的，不是偶然的，或者是不自然的进入神的事工里面。因为当年的选民，他们要回到老的旧的这个宗教行为里面，今天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遭遇到困难，我们遭遇到问题，我们就要回到我们以前的信仰里面。因为至圣所代表神给我们的一个劝勉，至圣所代表神给我们的一个坦然无惧的原因。至圣所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完整的把救恩为我们预备好了。他的完全的救赎就赐下了我们毫无保留的侍奉的一个原因跟我们需要的这个决定。我不晓得神今年对你有什么挑战，假如神叫你在某一件事情上再一次回来，把你的生命放在神的祭坛上来侍奉的时候，求主叫你要用一种献燔祭的那种心态，毫无保留的就交给主来使用，不要与神讨价还价。因为耶稣的宝血的流出来是完整的全然的为我们流出来，他也完整的把救恩给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因此我们在侍奉他的时候记住这一件事情，今天的耶稣是长远活着在神的右边，为着你也为着我已经做完救赎的恩功。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不要太过容易忘记他在生命里面给我们的这一个预备，是长远活着，不再顾念我们的亏欠，因为他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过。这个圣经的基本的道理，也就是希伯来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可以帮助你跟我再一次在侍奉主的道路上能够坦然进入侍奉。但是这一段圣经 也给我们看见有四方面的这个实用，就是说我们有四个建议，怎么样可以进入坦然的进入神的侍奉呢？第一方面，我们要从第十九、二十节再一次得着一个启示，是接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又新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旧的，我们要从旧的路上要思想一下子，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侍奉主的道路走得又新又特别又好。昨天我们在看报纸的时候，看见一位有名的鼓手，一个很有名的乐队的鼓手，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他说他还要向更有名的鼓手要取经，要学习怎么样能够从这个别人的经历经验里面把鼓他的这乐队的鼓他打得更好。我们都很容易打鼓，我也很喜欢打鼓，但是打鼓原来有很多的学问，也有很多精细的地方我们可以重新学的。同样的，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到你身上，叫你在某一条路上侍奉主，或者是在你在带领上有特别的领导的这个机会，求主叫你不要再以这个社会上做经理的心态来管理神的家，而是以圣经里面对领导所产生的一些重要的因素而来带领主神的家。假如你是也很有口才，能够分析圣经真理的人，也不要用只是在训练班上面在口才上面的训练，而能够在真理上看见原文给你有什么启示，或者是从不同的版本里面神怎么样告诉你圣经的信息。换一句话来讲，我们要离开救恩的开端，要离开过去我们的成就，要进入更新的这个方面，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要除旧才能够立新。换一句话来讲，这个坦然就提醒我们两件事情，又浩然又加上我们敢言，才变成坦言。假如我们有浩然之气，我们有勇敢之灵，我们就能够坦然的在神的家中成为神使用的工人，成为神所使用的子民。这是第一点我们的建议。第二点呢，不但是又新又活，活的意思不是随便，活的意思不是任性，活的不是我们不理会任何的道路，活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接受神的带领，做一条路的这一个进行。因此假如你有又新又活的侍奉的时候，你会看见我们自由而不会变成放纵。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些人得到自由了，他们变得放纵，一直到一些留学生他们到了这个国家的时候变成杀人犯，因为他们在自由里面变成放纵的人。或者是你有自立自主， 你却不放任。有些有在知足的里面，我们就放纵了自己，放任了自己，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有一些我们好爽，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好爽里面带出来的不是一种的浪费。有些人他们好爽的时候，特别是好爽别人，慷慨别人，别人的慷慨就变成一种浪费。或者是我们有大胆，大胆呢我们却不会使到别人受伤害。有些人的大胆是别人的伤害，因为神叫我们，因为他的宝血的流出，他完成了爱心的施予。在神的家中，太多时候我们忘记我们信的基本，爱的工具，盼望的目标，以知道我们常常是用人间商业化的办法来处理我们的亏欠，或者说我们短缺。记住，因为神的宝血，耶稣的宝血的流出，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爱的功课。还有第三个建议，提醒我们，我们要承认在主的道理上，我们要把主当作是第一位，他是我们的第一优先。假如我们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往往是用自己人的办法来处理神家的问题。用人的办法来处理神家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变成退属。我们会用人的办法呢做退后的工作，做退属的工作。但是假如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会使用神给我们的恩典里面他的丰富，我们就承认神是我们的主。我们做主的工的话，不应当太过小心，我们要放胆，凭着信心去完成每一步的道路。这是第三个给我们的提醒，我们要承认主权。还有第四个建议，就是我们要做好牧羊的侍奉。这个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24节，第24节提醒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励爱心，还要勉励行善。可能这一段圣经我们很少注意到，好吧，我们一同读这23、24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呢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结发爱心，勉励行善。很奇妙的，圣经里面对于善行也有很好的教训。因为善是一种比较平衡的、公正的一些行为。善是羊，羔羊在上面，然后才用人的口来表示的一些行为。往往在神的家中，我们没有善行，我们用社会的方法来举行，来推动神家里面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彼此相顾太重要了。有些人是需要这样子的喂养，有些人是要那一种的扶助，也忘记了激发爱心，爱的重要。在神家里面，要是没有爱的扶助， 没有爱的关怀，你做任何的事情都不会荣耀神，还要勉励行善。总括来讲，这个就是要做好牧羊的工作。那不要以为这个只是传道人的事情，不要以为这个只是蔡牧师一个人要做的事情，这个是每一个信徒、每一位领袖、每一个小组里面应当有的牧羊的关怀的这个文化。假如我们在带领小组没不处理小组当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时候，没有牧者的心肠，很可能你的小组不会长生长，很可能你的小组永远就是那几个人。要是没有牧者的关怀，我们只是指责，只是看见别人的问题，我们就看不见上帝的恩典透过我们可以行出来。因此勉励牧羊呢，牧羊的关怀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相信我们都注意到，现在社会上也讲 loving tender care， 很多时候没有这个爱里面的关怀，就变成有 nosy， 或者是变成你只是关心别人的资料，你讲别人的问题，你只是讲别人，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吗？而事实上，你知道又怎么样？你有没有伸出你的手，在他需要的时候，你愿意帮助他一点？还是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每个人就把问题挡在自己的心肠里面，因为我们很怕别人知道我的问题。求主叫我们在牧羊的事情上能够做得好。我还记得多年前我们参加过一个路德会，信义会他们开始的一个专门帮助这个关怀的工作。这个当作一个学问来搞的时候，问题可大了。每个人带回来的是一个箱子的资料，但是没有办法消化。因为关怀就是你踏出第一步去帮助你们附近的每一个人，叫他能够经验到神的同在，十字架上的大爱，因为的缘故能够成为你成为一个施爱的人，这个才是关怀。要是你对别人的问题不愿意去聆听，没有去了解，更加不愿意伸出你的手来，那只是学问而已。因此求主叫我们在关怀的事情上面能够成为相顾相关的人，我们能够接纳我们当中一些人的问题，了解他们的出发点。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误会了别人的出发点，而没有好好的接纳他们。因此求主在关怀的事情上面叫我们在这个充满挑战的这2016年能够做得好，能够做得更清楚。最近我碰到一个神学生，他在 Grand Rapids， 因为他是从北京到美国来，他在北京来美国读神学。当然他的需要很多人很多教会都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孩子的一个神学生，到了美国来，神给他添了三个，他变成三个孩子的父亲跟母亲。当然在美国有三个孩子又要读 full time 神学，而没有经济的支持的时候， 是个绝大的困难。他向很多教会的人去领教怎么样做一些灵工，可以帮助他完成他的学业。他可以做一些打工，可以到餐室里面去收盘碗、去洗碗、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很难支持一个五口之家。不但汽油费本身就已经够不了，房租也付不完，孩子的教育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我就奇怪，很多教会对他的需要呢是顾而不问，因为宣教的钱不能够支持神学生。这个Love Fund 也已经有他一定的用途，他也不是我们的神学生，那我为什么我们要支持他？我对这事情呢就产生了一些很大的这个共鸣，我向两个传道人提出来，他们向他们的执事会提出来的时候，同样的遭遇到一个铜墙铁壁，竟过不去。我不晓得神今年叫你要为神的事情做什么，我也不知道神会不会呼召你去读神学，但是我盼望金门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会在深奥的神学门前停步，而是能够超越一切的困难，把你的需要放在神的手中，神一定会供应。因为我们走的是信心的道路，我们不是走金钱挂帅的道路。信心的道路是仰望神的供给，神会给我们在这新的一年能够坦然进入他的恩典里面。因此讲到关怀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个真的事情，这是19世纪的时候，有一位青年的参议员，他有很好的口才。他有一天呢，他从伦敦开了马车要去苏格兰去演讲。他可能是很好的讲员，但是他的驾这个马车的技术并不是最好，因此在半路上呢，就把车子开到泥巴里面去。他越弄，不但车子出不来，连马也陷在泥这个烂泥里面。他正在困难的时候，看见一个小朋友远远的过来，问他：“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他说：“你看我怎么样办，怎么样离开这一个泥潭？”这个小朋友说：“好，我家里有3匹马，我可以把这个马变成个马队来帮助你。”当然他以为很简单，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也经过了一段的这个挣扎之后，终于把他跟他的马车、他的马都救出来。然后他就问这个少年人，这个农夫的小朋友大概9岁左右：“我可以给你一些报酬吗？”这个小朋友很坦然地告诉他：“我的父亲告诉我们，帮助人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报酬。”哦，他说：“那请问你将来长大之后你要做什么？还做农夫吗？”他说：“不，我要做一个能够救人生命的医生。”当然这个故事已经过去了，但是事实上这个小朋友果然接受了他以后的帮助，念完这个医药正成为一个救人的医生。因为事情再过了50年， 这五十年之后呢，原来有一位很重要的政治家病重到要死了，在他病得最厉害的时候，有人介绍给他一个新的药，叫做盘尼西林。这盘尼西林果然除去他的病，叫他复原。那这个故事就是这么奇妙，这个病人就是这一位以前有名的参议员，他的名字叫做丘吉尔。而这一个医生帮助他能够医好的叫做 Fleming。 Fleming 是谁呢？是这个 Penicillin 的发明人。他刚刚发现这一个特效药可以帮助这些肺里面的肺炎。你看见了一个爱心的帮助，产生一个爱心 的长期的作为，从一个爱心长期的帮助就产生了医人的帮助，这个医药，从这医人的医药又救回了一个人的生命。这个是一种爱心的循环。我盼望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能够坦然地进入新的一年，能够从神的恩典里面考虑我们以这个教会怎么样能够成为爱的一个中心。当然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不能够否认，但是不能够因为我们的需要而忘记最基本的，就是能够在爱激励爱心，能够彼此相顾，勉励行善，完成神的恩典。愿主叫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做好牧养的侍奉，能够讨弟兄姐妹，讨神的弟兄姐妹一同讨神的喜悦，做完圣工，彼此相顾，激发爱心，能够勉励行善。我们祷告祈求。